近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的疾病的病例已经超出了往年正常的水平。美国今年冬天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流感季。同时，这个冬天 CDC 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呼吸道病毒正在美国蔓延，呼吁广大的民众要积极接种疫苗，采取预防措施，阻止流感、RSV 和新冠等病毒的传播。这就意味着美国这个冬天可能处于三重疫情危机的边缘。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新冠、流感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因为它相似的传染途径以及临床的表现，被称之为今年冬天的三剑客。提到流感，大家已经不再陌生，而通过三年洗礼的新冠病毒早已后来居上，而人们并不熟悉的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究竟它是怎样的一种呼吸道类疾病呢？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特别高兴再次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栏目的老朋友，美国内科医学博士刘伟医生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他为我们广大的民众来科普介绍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呼吸道类的疾病，它的传播途径，包括它影响的人群，以及如何治疗、如何诊断等等相应的医学话题。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医学博士刘伟医生。刘伟医生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协和医科大学病理生理专业，在协和医科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专攻心血管及凝血系统疾病的发病机理，并参加了中国科技部重点研究专项全国范围内的骨质疏松调查及防治，为中国人正常骨密度以及骨质疏松的预防治疗提供了重要数据。刘伟医生在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与 Dr. James 庞一起在肿瘤代谢领域发现了新的肿瘤治疗靶点，发表了多篇科研论文及专著，并多次应邀在国际专业年会做报告。随后，刘伟医学博士在纽约医科大学附属医疗中心完成内科住院医培训，获得美国内科学会专科文凭。刘伟医生和朱自强医生现在在法拉盛开设家庭内科诊所，为法拉盛附近的居民提供健康服务。诊所宗旨：您的健康，我们的追求。遵循美国内科学会及疾病控制中心的标准，以循证医学为指南，用丰富的临床经验及不断更新的医学知识，缜密的临床思维，为您提供严谨规范的诊断治疗、疾病筛查和保健预防，避免过度医疗，主治各种内科及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甲状腺、胃肠肝胆及肾病、尿路感染、前列腺疾病、感冒发烧、咳嗽哮喘、头痛、头晕、过敏、贫血、失眠、中风、皮肤风湿痛症、骨质疏松、减肥咨询等，并提供外科伤口清创、缝合、拆件等。同时，诊所还提供妇科年检、全身体检、预防接种、结核提示、癌症筛查、专科转诊、腹射、血液大小便化验、心电图、肺功能、胃镜检查、孕检、超声波检查等。朱自强医学博士私人诊所地址：法拉盛41 Avenue 133-02 号一楼 Flushing 图书馆对面星巴克咖啡店，或朝访往里走150米左右。朱自强医生、刘伟医生所在的私人诊所工作人员可提供中英文问诊服务，目前接受新病人。诊所接受绝大部分的医疗保险，自费病人提供特别优惠。免费健康咨询电话：718-888-0722，718-888-0722。刘伟医生你好。
你好何莲，
特别高兴刘伟医生再次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纽约健康365节目，给我们的亚裔民众们来科普介绍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的话题。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给大家提到了一个，就是今年冬天对于美国的民众来讲，他可能面临的是三剑客啊。说到了流感，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说到了新冠，那么这几年的大家共同跟我们的新冠一起走过的日子，也让大家对于新冠已经不再陌生。但是说到了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今天我们特别想请刘伟医生呢，来给我们大家呢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能够让大家呢来深入浅出、形象的来了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我们该如何治疗、如何防御等等相关的医学话题啊。好，那刘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首先来介绍一下，那么在呼吸道疾病当中常见的这三剑客当中，我们所提到的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
好的，其实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们要称 RSV 这个病毒呢，其实在1957年都出现了，而且每年都是来到访的。对于儿科医生来说，其实这个病毒非常非常常见，它是当前引起婴幼儿还有老年人以及免疫功能缺陷的患者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的病原体。 只是大家因为对流感可能听说的流感知道的比较熟悉了，所以大家可能对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呢觉得不是很熟悉。但是因为今年因为 COVID 的存在，所以大家来检测的多了，而且我们在检测的过程中呢，因为他们表现的这个临床症状基本上是相似的，我们从临床症状上来说是无法区分到底是流感 COVID 的还是呼吸道合胞病毒。那这种情况就出现了，病人有这个症状，我怀疑我真的是不是得了 COVID 的，所以我们见到病人更多的来就医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去做了这些检测，我查了流感，我查了 COVID 的，没有，是阴性。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再继续查了呼吸道合胞病毒。但是正常情况下，其实我们每年冬天好多人都会得到这个病毒的感染，只是因为我的症状，尤其是成年人症状很轻微，我基本上不会去做这些检测，所以大家对它的了解似乎是没有那么熟悉。其实它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而且呢根据 CDC 的数据呢，美国每年约6万到8万例的5岁以下的儿童因为这个感染这个 RSV 住院。全世界来说，2019年全世界大概有360万的5岁以下的儿童因为这个呼吸道病合胞病毒住院，超过10万以上的儿童因为这个病毒死亡。它是引起婴幼儿死亡的主要病因，病毒性感染，尤其秋冬季的主要病因。就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病毒感染。
所以说对，通过刚才呢刘伟医生的介绍，我觉得这些数字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年冬天要重视这个病毒。
对的，是的。其实这个病毒呢最常见的是早产儿，还有6岁以内的婴幼儿，还有老年人，这个是最容易得的，容易发展成严重疾病，肺炎、支气管肺炎。大部分儿童如果免疫系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正常的免疫系统，还有成年人，我们其实得到的症状都是比较轻微的，就像感冒的症状。
哦，那么像刚才呢刘伟医生所谈到的一样，就是他比较轻的症状，他可能就是感冒的症状。那么他如果说中度、重度的症状，他又会有哪些呢？
对，重度的症状就是会高烧不退，最严重的就是呼吸困难，会出现喘息的症状。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婴幼儿是一定要送医院的，因为如果没有及时吸氧补水，有的婴幼儿因为呼吸困难会需要插管的，这是他的主要死亡的原因。所以一旦如果出现了这些高烧不退、呼吸困难的症状，就要马上及时就医的。
对对，可以赶紧打911啊！
赶紧打911。
是是，那刘伟医生刚才所提到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它主要影响的人群就是婴幼儿，甚至是早产儿，还有就是老年人，就是免疫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弱的这个群体。
是的，
那么它的传播的渠道是什么样的呢？
它其实是跟流感，跟我们所常规说的普通感冒和 COVID 是一样的，就是呼吸道传播，密切接触传播。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戴口罩是有效的，然后勤洗手超过20秒钟也是有效的。对，
所以是它的一些预防措施好像和我们的流感呀还有 COVID 非常相似。
是的，是一样的。对的，因为是通过上呼吸道感染，通过空气中的这个病毒的颗粒传播的。
那我们说到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如果说一旦要得这个病，有可能会有哪些并发症呢？
主要的并发症就是细支气管炎、肺炎。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这是它导致它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些婴幼儿呼吸困难需要插管，或者是没有来得及就医，所以就导致死亡。
加上小朋友他不会说话，他只能哭，或者说他有的是这种本身咳嗽啊或者排痰啊这样的功能就还没有发育全。
是，所以需要父母要引起注意。其实我这是我们儿科的医生要讨论问题了哈，其实就是需要父母要注意了，及时监控孩子的情况，及时看儿科医生。如果查出来这个病毒呢，当然我们确实是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治疗针对病毒的治疗药物其实目前也是主要是对症治疗。但是如果发现高烧不退的情况，就是说我用了我常规的，我用了泰诺啦，我用了我的布洛芬啊，高烧还是不退，那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就医的。
好的，那么对于广大家长朋友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们刚才就 get 到一个重点，那就是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如果是出现这种高烧不退的症状，包括他呼吸困难呀等等这些情况，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忽视啊，该送急诊的，该做处理的，该联系儿科医生的，那么要立刻做出相应的一些判断啊，一些动作。尽管刚才呢其实刘伟医生其实也潜移默化的可能回答过我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很想问，就是我们刚才呢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我们今年的这个冬天美国的民众将会面临到的一个呼吸道类疾病的三剑客，流感、新冠还有 RSV， 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他如何来区分呢？自己是不是 COVID 还是我是流感啦，还是 RSV， 他自我还没有去医院之前他能判断得了吗？
判断不了，包括我们也判断不了。对于医生来说，因为他表现的现在都是类似的，就是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尤其是成年人，现在即使是 COVID 的也像普通流感的症状，对不对？普通感冒的症状。
对，
所以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对于成年人来说，因为症状也是很轻微的，也就是感冒的症状，流鼻涕啊、咳嗽啊， 有一点点发烧，也许连发烧也没有，对不对？肌肉疼啊，这时候症状基本上就是相似的。从症状上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分对。
嗯。
但是我们确实是有检测手段的，检测的手段就是我们通过检查 PCR， 就是这个 swab， 我们就是用鼻拭子。去检查到底是 COVID 的还是流感还是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的原理是一样的，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无论是到了检测机构还是诊所还是医院，它还是有一种检测手段能够来帮你确诊。
是的，是能帮你确诊。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我的症状不严重，我们通常在临床上，在诊所遇到的这些病人的症状很轻微，因为我处理是一样的，就是对症治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检测的。因为症状很轻微。尤其是就是说成年人一般是很轻微的，儿科医生诊所可能做的这个检测会更多一点，因为这个病毒主要是导致的5岁以下的儿童因为感染这个的并发症比较多，所以他们会检测的多一点。
对，
儿童要引起的。
对，那刚才既然提到了，因为它主要影响的人群是5岁以下的儿童的话，那么对于家中的小宝宝啊，这个包括新生儿，一旦要是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感冒啊，或者说，当然家长刚才就像您所说的一样，他是没有办法做判断的，可能在这个冬天觉得不太舒服的话，那么在家庭护理过程当中都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因为它毕竟是呼吸道传播的，所以对于我们在门诊上见到的，因为我们是成年人，所以我们见到的成年人得的这个基本上是家里有小孩的，所以尤其是小孩在 daycare 的，所以这个就是呼吸道传播来的。对于有家长的这个小孩子呢，其实在家里呢就是要注意多喝水。如果孩子没有高烧不退，他的活力跟平常一样，那我们就不需要担心，没有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不需要担心。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基本上来说呢，所有目前为止啊，根据统计数据，基本上所有2岁左右的儿童其实都已经全部感染过一次这个病毒了。就是因为如果他们免疫系统是正常的，所以他们出现的症状一般情况下大部分还是轻微的。OK， 虽然它致死率高，但是它通常是对于那些早产儿啊，就是免疫缺陷的或者6个月以内的婴儿，这些我们会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发生了高烧不退或是出现了呼吸的问题，所以要马上就医的。不然情况下，一般的家里的如果有5岁以下的儿童，我就有一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我稍微有一点点发烧，如果我用了泰诺呀，用了布洛芬啊，症状好了。而且孩子的活力跟平常一样，他的活动没有问题，那就不用担心，家长不需要担心。
哎，刘医生，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啊，那咱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它通常一般是在一年四季当中，它的多发季节是什么时候呢？
通常就是秋冬季了。
秋冬季啊，
通常是9月份以后。对，
所以就好像真的是和流感的步伐很一致。
对，是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了 RSV 合胞病毒，它有没有可能患者他同时又有流感又患有 RSV？
有的甚至真的是3种可以合并的。
哦，可以就是同时都得。
同时会的，是的。因为我得了一种，那我的免疫系统，这个在我生病的情况下，其实免疫系统在 active， 就是在我有急性感染期间，不管是哪一种，我的免疫力是下降的。如果在这个期间我接触到了另外一个病毒感染的患者，那我非常有可能我会同时感染另外一种病毒。所以这种情况下，那症状肯定是比一种要加重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强烈推荐，只要我们有流感疫苗，每年为什么要打？我们希望你打。对不对？我们有新冠的现在的 booster， 现在的新的抗现在的奥密克戎的这个新的 booster， 我们希望打，因为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们没有现在可用的疫苗来预防，所以那我要把其他能够预防的要预防好，对不对？我要防止我同时感染了得到更严重的。
而且其实免疫力在这个时候真的也就特别重要啊。
是的，是。
对，我们接下来呢，能不能请刘医生给我们大家来谈谈疫苗这个话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流感有疫苗，就像您所说的样，新冠现在也有加强针的疫苗都有。那么这个病毒它有疫苗吗？
这个疫苗我们现在没有，目前市场上是没有疫苗可用的。但是呢，科学家们一直没有停止研发的这个脚步。其实从1957年发现这个病毒以来呢，这个疫苗的研发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呢，在1966年的时候，辉瑞公司做了第一个全球的一个灭活的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疫苗呢，他们在做了3期的临床试验，开始在给婴幼儿注射的时候，临床结果发现了这个疫苗呢，当时不单没有对接种者产生保护性，反而出现了疾病的加增强作用，曾经导致了2个婴幼儿的死亡。当时呢 ，FDA 就紧急叫停了所有跟这个病毒有关的疫苗的临床研究，所有的都停止了。但是呢，因为随着我们科学的进展，我们对这个病毒的结构呢，研究的病原学呀，它的生物学结构啊，研究的越来越明确了。所以，尤其是现在的疫苗的制备的技术呢，我们也越来越先进。所以现在的最近呢，有好多公司又重新开始了对这个疫苗的研发的这个热情，又开始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呢，尽管我们一直在做这些研究，但是没有任何进展。好的一点呢，是今年11月份， 辉瑞公司呢做了一个新的这个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在全球的18个国家中呢，他们入组了7000多名孕妇。这个疫苗的目前的显示结果的，它的预防的感染的有效率对于胎儿有效性能够高达8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他们在等待着 FDA 的审批。另外呢，还有一种是 GSK， 就是他们研发的疫苗是想用于就是老年人60岁以上的人群，目前呢也做了第三期临床试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很快能够有这个疫苗，能够预防，能够降低这些婴幼儿的死亡率。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呢，是因为莫德纳公司呢，他们想的是，哎，我每年都要打流感，我现在新冠已经打了好几个 booster 了，
对对，
我是不是能够把这三个疫苗能不能
合在一起，
能不能得到合在一起？对
对，
这样我们就可以少打几针了，对不对？
对呀、啊、对，
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好的结果。OK，
这也会是我们新的一个研究方向啊。
对对，是的，
哎，太好了。对，其实说到今年冬天我们临近很多的一些聚会啊，可不可以给大家再带来一些那相应的一些建议？
因为现在马上要过节了啊，Thanksgiving 还有圣诞节要到了，所以大家聚会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没有打现在的这个针对新冠的这个 booster 的这个，我们还是希望民众赶紧把这个疫苗打起来，因为 COVID 仍然没有走远，对不对？它还是每天我们还是有很多病例在发生，虽然大家的症状都减轻了，但是仍然它的传播性还是很强的。所以流感呢，我们也希望如果能够赶紧把疫苗打了呢，我们能够提前预防，因为毕竟大家在接触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多人已经把口罩摘掉了，对，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引起重视。然后呢，如果要是去人多的地方，还是应该建议戴口罩。然后如果我真的出现了咳嗽的症状，打喷嚏的症状，希望能够大家一定要捂住口鼻，看像我们一样的，就是我不能直接传播到空气中，对不对？我要用纸巾，我要勤洗手，要防止接触那些病毒有可能感染到的地方。
另外家中有小朋友的这些家庭也更要注意，对吧？5岁以下儿童的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个主题啊，荷包病毒，更是要特别要提高警惕。
目前我们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呼吸道荷包病毒呢，确实是有一个药的，其实是一个免疫制剂，但是呢这个药呢其实是主要用来预防的，不是治疗的。这个药呢是一个针剂，比如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早产儿或6个月以内的婴儿，其实如果我有先天性心脏病或免疫低下的这些儿童，有的时候儿科呢会打这个针，这个针呢是1个月打一次，我也就是说在流行的季节我最多打5针，就是说连着5个月每个月打一针，这是只是用来做预防的，对于2岁以下的儿童用来做预防性的。我们目前为止没有像针对流感和 COVID 的这个抗病毒的药，没有说治疗的药物，但是只有这个预防的药物。对，
好的，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对于家中有就是特别小的小小孩的这些家长来讲，这也是一个好的消息。如果说您在带孩子去看儿科医生的时候，也可以向医生多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也特别开心刘伟医生今天能够告诉我们这么多有关于呼吸道荷包病毒 RSV 的一些相关的医学常识。当然其实说到流感季，我就觉得很想不通啊，有的时候都没有出门，都压根就说也没有呼吸到很冷的空气或者怎么样，莫名其妙就是说身体的抵抗力弱的一些朋友就直接就会病倒了，这是什么原理呢？
因为这些病毒它是存在在空气中的，它在冬天的时候它就会在啊，不一定我有的时候是我没有接触到，但是我们是跟病毒跟细菌生活在一起的，什么情况下会得呢？那我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我会得，对不对？也不是所有的人接触了这个病毒都得有症状，我们有很多人接触到了流感病毒，接触到了 COVID 的，但是他们没有发生任何症状。
对，
所以最主要的是如果我没有先天性的免疫缺陷，所以我们还是要平常注意自己的身体防护，那我要多喝水，我要注意休息，还要锻炼身体来增加自己的免疫力，这样才是最基本的，我才能够预防这些病毒，对不对？所以疫苗是一种，那我增加自身的免疫力是另外一种。对，
好的，再次感谢刘伟医生接受纽约健康365节目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何琳，谢谢大家。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医学博士刘伟医生。刘伟医生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协和医科大学病理生理专业，在协和医科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专攻心血管及凝血系统疾病的发病机理，并参加了中国科技部重点研究专项全国范围内的骨质疏松调查及防治，为中国人正常骨密度以及骨质疏松的预防治疗提供了重要数据。刘伟医生在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与 Dr. James 庞一起在肿瘤代谢领域发现了新的肿瘤治疗靶点，发表了多篇科研论文及专著，并多次应邀在国际专业年会做报告。 随后，刘伟医学博士在纽约医科大学附属医疗中心完成内科住院医培训，获得美国内科学会专科文凭。刘伟医生和朱自强医生现在在法拉盛开设家庭内科诊所，为法拉盛附近的居民提供健康服务。诊所宗旨：您的健康，我们的追求。遵循美国内科学会及疾病控制中心的标准，以循证医学为指南，用丰富的临床经验及不断更新的医学知识，缜密的临床思维，为您提供严谨规范的诊断治疗、疾病筛查和保健预防，避免过度医疗，主治各种内科及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甲状腺、胃肠肝胆及肾病、尿路感染、前列腺疾病、感冒发烧、咳嗽哮喘、头痛、头晕、过敏、贫血、失眠、中风、皮肤风湿痛症、骨质疏松、减肥咨询等，并提供外科伤口清创、缝合、拆件等。同时，诊所还提供妇科年检、全身体检、预防接种、结核皮试、癌症筛查、专科转诊、腹射、血液大小便化验、心电图、肺功能、胃菌检查、孕检、超声波检查等。朱自强医学博士私人诊所地址：法拉盛41 Avenue 133-02号一楼 Flushing 图书馆对面星巴克咖啡店，或朝坊往里走150米左右。朱自强医生、刘伟医生所在的私人诊所工作人员可提供中英文问诊服务，目前接受新病人。诊所接受绝大部分的医疗保险，自费病人提供特别优惠。免费健康咨询电话：718-888-0722，718-888-0722。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的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整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First 提供。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